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挖出隐藏的执着和观念，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1日。读研时，在我的追求下， A 成为我的女朋友。 A 毕业后回家乡工作，我说服了父母，也去了他的城市。 A 说他家人叫他告诉我，如果想和他长期走下去，就需要了解他家人的信仰法轮大法。 A 让我三退，并建议我去读转法轮，于是我得法了。但当时的我一到周末就和 A 出去玩，我也放不下常人的许多嗜好，只是偶尔才阅读大法书籍。中共病毒爆发后，我才真正开始修炼。 A 在这段时间也逐渐精进起来，我们时不时交流一下修炼体会，常人话题越来越少。在明慧网上，我经常看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明白了男女之间随便交朋友，只谈恋爱不结婚，是现代人类失去道德标准后的行为。我们也到了适婚年龄，于是我问 A 对于结婚的态度， A 明确表示不想结婚。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逐渐很少喊 A 出去玩了，到了周末经常自己一人在家学法。几个月后，我加入了 A 的家庭学法小组，之后的一年时间里，我一次也没再约 A 出去玩。原因有二，一是我明白作为修炼人不应该抱着不结婚的态度谈恋爱，二是我认为 A 作为曾经的大法小弟子，虚度这么些年，如今终于走回修炼，我如果还像修炼前那样约他出去玩，会占用他本可用于学法的时间。但我没有和 A 交流这些认识，因为我怕一开口，如果他还是不愿结婚，可能就会碰到分手这个话题。今年年初，我希望摆脱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觉得相处几年了，结婚还是不结婚，该有个定论了。我问起 A 对于结婚的态度， A 回答说，我很久没喊他出去了，已经不算是男女朋友了。关于结婚， A 的想法没变，不想结婚。当时我没有否认他的说法，对他说，明慧网上有很多交流文章，写青年同修因为结婚迷在常人中掉下去了，却没有哪篇文章说因为不结婚而掉下去的。意思是，也许就这样也好，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当天我还觉得一身轻，以为终于斩断了情丝。但是往后几天，我经常回忆起和 A 在一起的岁月，同时走在这个城市里，经常触景生情，觉得很难过，以至于想要离开这里。 分手后第一次集体学法交流时，我单独和 A 说起自己的心态变化，从轻松到难过，再到不知何去何从。我说，我找到了自己不平衡的心，求回报的心。当初我是因为你才来到这个城市，所以现在感到不平衡。 A 说他很早就想要分手了，但当时看到我在修炼上刚有起色，觉得分手对我太残忍，怕我承受不了。其实他从未喜欢过我。因为 A 讲得太直接，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只是感叹道，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A 无语。又过了两周，集体学法结束后，我交流说找到了自己隐藏的有求之心，求大法不让我再经受失恋之苦。在 A 之前，我经历过失恋，是最痛苦的回忆。修炼初期，我在明慧网上看到许多中老年同修写自己冰冷的家庭因为修炼而破镜重圆。我以为修炼了，最起码不用经受失恋之苦了。这种有求之心，在分手之前我根本意识不到。虽然集体学法还在定期进行，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我每次看到 A, 心中都是五味杂陈。每次学完法， A 几乎不多说一句话。我感到难过，内心总是用常人想法去衡量，认为他好无情，分手了就真的完全不理我了。久而久之，那颗不平衡的心已经演变成怨恨心，看到 A 就烦。再到后来，集体学法时，我一见到 A 就排除不了这些负面想法，于是我找借口退出了学法小组。分手后，我的修炼状态急转直下。三件事中，学法不能保证每天都学，练功每周只练两三次，至今也没能双盘上。发正念每次十分钟里，几乎有九分钟在胡思乱想。讲真相更是很久没有面对面和人讲了，业余时间也不全用在修炼上了，经常一个人逛街、吃美食、看常人电影。我在明慧广播里听到比我晚得法的青年同修们都可以稳步做好三件事，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之前我找到的执着心好像都很表面，我也没有就此精进起来。近几个月，我又不断找，挖出了一层一层隐藏很深的执着和错误观念。首先是感情用事。我最初是因为 A 的劝说才去做三退并阅读转法轮的。试想，如果 A 提出的不是让我了解法轮大法，而是让我去干不好的事才能继续和他在一起，那我是不是也去干了？另外，分手后因为讨厌 A 就轻易退出了学法小组，也是感情用事的表现。二是把所谓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当作好事和人生追求。仔细想想，在当今的中国大陆，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可能包含着买房、装修、婚礼、柴米油盐、生儿育女、婆媳关系，每一条都充斥着名利情。以我目前不怎么精进的修炼状态，要真一头扎进去了，能保证自己不掉下去吗？三是看重常人中的角色，却轻视同修间的圣缘。四是对时间的执着。师尊在经文《醒醒》中讲过，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很多同修看了后知道要更加精进，抓紧最后的时间救人，而我潜意识中却以此为借口来缓解失恋之苦， 以为再忍忍就到下一个阶段了。五是求名的心和面子心。几年前，我的很多亲朋好友都知道我为了 A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们的反应多是佩服我，或认为这个女孩有福气。因此，我怕他们知道我失恋，怕被嘲笑。另外，近几个月我还出现一种不正确状态，独处时我的嘴会不自觉地喊出 A 的名字，每次我都要发正念来克制它。这种状况至今还时有发生。以上就是我分手后磕磕绊绊的修炼过程，悟道和做到还是有差距的。要想彻底去掉这些执着和错误观念，我目前想到的就是要加强学法，加强主意识。我希望能尽快在修炼中归正自己，从这些常人的执着和观念中跳出来，做好该做的，不负师尊苦度。再进一步讲，一直以来，我的思维方式都是我喜欢 A， 我希望结婚，我讨厌 A，我要退出学法小组，我想离开这个城市。这个我是不是太自作主张，太狂妄，太不理智了？我们的修炼道路是师尊安排的，怎么能被情和私欲带动着乱来呢？从今往后，思维方式应该转变成大法要求我做什么，大法要求我怎样做。如果我那么做，对救人起到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也就是真正的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无条件圆融大法。在这过程中，把为私为我的心修去。写到此，感到我周围的环境顺过来了，之前对 A 的负面想法以及对生活的不确定感也都无影无踪。回不回到学法小组，留不留在这座城市，其实都不由我决定，一切随其自然，无论在哪儿都能修炼。感恩师尊慈悲苦度，感恩师尊慈悲于众生。以上是个人修炼体会，不符合法之处请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被卷入剥皮机里无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30日。我是一个青年大法弟子，30岁得法，今年38岁了。得法前，我特别喜欢看新唐人电视节目，当看到因学大法做好人被关押、殴打、判刑、和平上访，我心里想得告诉别人去。我找到村里的大法弟子，就这样得法了。修炼大法后，各种疾病好了，如鼻窦炎、头痛、神经衰弱，还有叫不上名的病等等，都好了。我无病一身轻，家人也不反对我学大法，他们都知法轮大法好。2022年10月7日下午，我们一家人用玉米剥皮机剥玉米皮，不小心把手伸进剥皮机里拿玉米，手被剥皮机卷了进去。神奇的是，剥皮机自动断电，家人急忙关了电源，手卡在两个很粗的滚动的轴中间，已经卷过了手腕，轴和轴缝隙很窄，大约也就1厘米。情急之下，当时我只想，师父救救我，师父，我的手得出来。我丈夫转动大轴轮，把手转出来了，手搓了一点皮，不出血不疼痛，手成扁的，只觉得胀胀的，家人吓坏了，让我去医院。我说，没事儿，你们不用管了。家人见我很坚定，就都干活去了。 到晚上手肿起来了，家人不放心，非要让我上医院。我心想，我是练功人，我有师父有大法，我不会有事，去医院检查一下，家人也就放心了。到医院拍了一个片子，结果右手第四指骨末节疑似骨折，医生让住院，我坚持回家。医生没办法，简单用胶布固定了一下手指，手上戴了一个固定手的手罩就回家了。回家后，我求师父加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师父的保护下和同修的鼓励下，手一天天见好，现在早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如果是一个未修炼的人，手卷进剥皮机里，那就是筋断骨折，整个手都得废了，不知要受多少罪，后果不堪设想。回想整个过程，切身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师父的慈悲，以及修炼路上一步步对弟子的保护，不知为弟子承受了多少。借此机会，弟子叩拜师父，发自真心地对师父说一声，师父您辛苦了，谢谢师父慈悲救度。在这次过关的过程中，我也找到了很多的人心，如怕这怕那的心，不完全信师信法的心，依赖心，懒惰心，求安逸心，怨恨心，妒忌心，利益心，求名的心，色欲心，执着自我的心，党文化等等。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一定要多学法，遇到矛盾向内找，做好三件事，完成好自己的使命，让师父多一点安慰，少一点操劳，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